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在第一节，我们先来看关于股市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那关于中期选举的消息，我们会在第二节来看。那先看一下今天的股市。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啊是上涨的，但是呢，从本周一周来看呢，它又是收低的。今天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401.97点，达到了32403点。SP500指数是上涨了50.66点，达到了377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132.31点，达到14475点。那这一周来看呢，主要的几个股指哈都是下跌结束。道指呢是下跌了1.4%，这个也是结束了之前连续四周的一个上涨。SP500 和纳斯达克呢分别是下跌了3.35%和5.65%，这个也是打破了连续两周的涨势。那今天呢，美国的劳工部哈也是公布了十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之前呢，尽管美联储是多次加息，试图要减缓仍然是相对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十月份的就业增长仍然是好于预期。美国劳工部今天给出的报告就显示，十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是增加了261,000人，失业率呢是上升到了37%。26,100人这个数字呢是好于道琼斯经济学家之前预期的205,000人，不过这个失业率3.7%呢是略高于之前预计的3.5%。那今天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哈，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也是从2020年12月以来增长哈，就业增长最慢的一个速度。那其中医疗保健行业呢增长最为强劲，增加了53,000个职位，专业和技术服务领域是贡献了43,000个新工作，制造业是增长了32,000个工作，休闲和酒店业呢也是稳健增长，增加了35,000个工作。不过这个增长速度和去年相比啊，还是大大的放缓，特别是现在是假日的购物季已经是到来了，但是呢，零售业只是增加了7200个工作岗位。那在这个新数据发布的时候呢，美联储哈也是在采取行动来降低通胀。周三的时候，美联储是批准了连续第四次加息0.75个百分点，现在的这个基准贷款利率呢是调整到3.75%到4%的一个区间。不过今天美联储两位官员哈曾经放话说未来加息可能放缓，那当时呢这个股市还有币市等一些资产哈是瞬间的大涨。那再来看房贷利率，30年期的固定利率呢，从上周的7.16%下降到了7.07%。这个利率虽然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接近22年来的高点。不过即使是这样轻微的一个降幅哈，也足以推动再融资的需求。上周呢，申请再融资的人呢是增加了0.2%，不过这一周呢，房贷申请的人数哈小幅下降了1%。外界分析呢，现在这个买房人的数量哈可以说是缓慢跌到了谷底。不过呢，也预计现在的买家哈，他们可能还在等待下一步利率的这个大幅回落。那除了固定利率之外，所有其他类型的贷款利率呢都比一年前高出是3%以上。外界认为呢，这也是给买房再融资带来了压力。好，再来看佩洛西，众院议长佩洛西的先生呢，大家知道上周哈他是在家受到了攻击，那现在呢他在住院6天之后，昨天呢已经是离开了医院，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佩洛西呢也发声明表示说，他的先生保罗伤势呢还在逐渐的康复中，仍然是需要医师的照顾，他现在已经回到家里有家人陪伴，并且呢请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 斯。82岁的保罗呢，是在10月28号凌晨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当时呢是有人哈拿锤子砸他的脑袋。那之后呢，他一直是在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接受治疗。那这个嫌犯呢是42岁，叫迪帕培，他呢现在是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包括绑架未遂和谋杀未遂。他在11月1号的时候，在旧金山高等法院呢是首次出庭，但是他不认罪，目前呢仍然是被关押在旧金山的县监狱，不可以保释。那他也会再度的出庭。那这个人呢，他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非法移民，他在美国是已经生活了10多年。他在08年3月的时候就进入到美国，在他雇主的帮助下呢，是搬到了 Richmond 市的一个车库里。之前呢，他还是一直住在伯克利公园的一棵树下。好，接下来再来看和美中相关的一个消息，是纽约侨领哈，他是保释被拒，是怎么回事呢？纽约东区联邦法庭的法官呢，在本周呢是拒绝了纽约山东同乡会前会长，他也是安桥酒店的老板，叫安全中的保释申请。这个人的名字哈叫安全中，那理由呢是他存在着重大的潜逃风险。这个安全中呢，是在10月20号的时候和他的女儿安光阳一起，两个人是一同被捕。安全中呢是被指控和另外5名中共山东省纪委的官员一起秘密充当中共的代理人，来协助中共在美国执法开展猎狐行动。那这个行动呢，是胁迫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居民返回中国，帮助中共在海外抓人。另外呢，他们还涉嫌洗钱的阴谋，其他5个人呢，现在是仍然在逃。那他的女儿安光阳呢，是130万美元获得了保释，安全中呢，他本人至今呢是仍在关押候审。安全中的律师呢，在上周五提出要以700万美元的个人担保和350万美元的财产现金担保，以及呢，法拉盛一些社区组织赞扬他是非凡慈善家的证明信，来提出他要保释。但是呢，检方指出说，第一，这个安全中在被指控的洗钱阴谋当中呢，是依靠众多的家庭成员、朋友，还有一些商业的伙伴作为共谋者，所以呢，由共犯来提供担保，这个是没有价值的。第二呢，700万美元的这个担保方案不足以保证他会继续出庭。检方呢是给出一些之前没有公开的证据，显示出，比如在2020年，这个安全中呢是为法拉盛酒店的抵押贷款在融资的时候，披露了他在美国的净资产是2.96亿美元。那检方说呢，安全中也没有提到他在中国的业务，比如说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就有中国的企业把200万美元汇给了安全中在美国一家企业的账户，还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电汇交易，比如说呢，父女两个都涉嫌是用50多个人的账户以学费、还贷款、还有旅游等虚假名义，每一笔是4万到5万美元，这样把几百万美元呢是分散啊汇到了纽约。父女俩呢也都没有向国税局披露他们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存款。那么，安全中他在中国有多少未知的财富呢？检方说呢，以他在美国是2.96亿美元的净资产，那外加中国的一些未知财富，700万美元的担保方案啊，对于他将来会出庭来说是没有保障的，是微不足道的。那第三呢，检方指出说，这个安全中试图或者是试图妨碍，试图将或者是试图妨碍司法的公正。他们指出呢，他是在被捕的当天，从他的手机中是删除了与起诉书中相关受害人往来的所有的短信，并且是卸载了手机上的微信。他也把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合影从他在法拉盛的酒店大堂中给拿走了。另外呢，还有若干的虚假陈述。 检方也特别指出，中共政府在安全中被捕之后呢，迅速是通过官媒《环球时报》表态，在一篇题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诽谤中国追捕逃犯的努力》的文章中呢，中共外交部是赞扬了这个被指控的犯罪的行为，说这个被指控的被告人他的相关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并且批评美国政府是犯罪分子的避难所。检方说呢，中共政府也可能教唆这个安全中要逃避法律的制裁，这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所以基于这些证据，检方是建议法官要下达永久的拘留令，在候审期间不得保释。那最终呢，他这个保释的这个建议哈是被驳回。另外呢，检方也在给法庭的文件中指出，大量的证据是表明安全中他在美国的身份是通过欺诈手段取得的，包括假离婚呀、等等哈，说这也进一步显示了他们逃亡的风险。所以呢，法官最终是推翻了地方法官的这个保护令。那下一次开庭呢，预计在11月20号。好，再来看英中两国的关系。英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呢，近日也是显示出了这个恶化的趋势。最近呢，英国的纽卡斯市议会它宣布呢，要切断与中国的姐妹城市的关系。英国安全官员承诺呢，还要关闭在英国全国的孔子学院。同时呢，警方也在调查中共在英国开办的海外警桥服务站。英国北部的城市呢，纽卡斯尔，他的自由民主党议员 Wendy Taylor 他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纽卡斯尔是断绝和中国太原市的姐妹关系，因为呢，对于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这个 Taylor 说呢，中共政府不但无视国际准则，而且对此毫不关切。在11月2号的时候，纽卡斯尔的议会呢就对这个动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在会上呢，泰勒议员说，在香港问题上，中共2020年设立的国安法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剥夺了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纽卡斯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芬利呢，他也是因为捍卫维吾尔族的人权，去年是遭到了中共的制裁。那另外，英国工党的一位市议员叫简·伯恩，他也提到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包括不公平的审讯、恐吓和酷刑等。他说，纽卡斯尔市呢，应该是与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同行。那最终呢，纽卡斯的全体市议员是赞成通过了这个动议，正式呢和太原市是断绝了姐妹城市的关系。那在本周二的时候，英国的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叫图根哈特，他呢是在英国下议院哈表示，英国新首相苏纳克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很多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考虑关闭这些孔子学院。今年9月的时候，英国媒体就透露，英国的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他呢正与台湾做协商，是要由台湾向英国来提供华文老师，以逐步取代在英国的孔子学院。现在在英国境内呢是31间孔子学院，这个在全球啊是最多的。那英国的新首相苏纳克也说，英国政府花在中小学华语教学的经费几乎是全部都拨给设立在大学的孔子学院了，等于是间接的助长了中共的软实力。苏纳克还表示，将建立新的自由国家联盟来应对中共的网络威胁，来反制中共企业间谍窃取智慧产权，来保护英国的关键资产，比如说一些在战略上有敏感性的科技公司。那之前我们的这个报道中也提出了，有一份报告是来自非政府人权组织叫保卫卫士，他指出了呢，在中共的公安部门哈是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的叫警桥服务站。那其中呢，在英国就有3家，像是在伦敦还有格拉斯哥都有。英国议会呢就中共的这个警察服务站哈，至少已经是进行了2次紧急的质询。那现在呢，英国的警方也在跟进做调查。 英国安全事务国际大臣图根哈特就指出，中共是企图进行跨国的镇压，这个是不可接受，必须制止的。他强调呢，任何在英国的外国机构都必须要遵守英国的法律，他们非法遣返任何人的企图都不会被容忍。他也提到说，英国即将出台的一个叫国家安全法案，根据这个新的法律，任何对个人进行胁迫、骚扰、恐吓行为的外国势力将被定为刑事犯罪。那在11月1号的时候呢，荷兰已经是下令中共要立即关闭在荷兰的警察服务站。之后呢，爱尔兰也是下令关闭在都柏林设立的中共警察服务站。在德国、在加拿大，现在也在跟进调查中共在海外的这些警察局。好，再来看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消息。那今天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哈，马斯克之前宣布今天是要解雇3700名推特的员工，这个占到了推特员工大约的一半。那其中的负责调查查封网民账号的人哈，推特公司是有100多人，现在呢只要留下15个人，其他的人全要解雇。那今天呢，推特是关闭了他们在旧金山的这个办公楼哈，员工即便是用自己的工牌也没有办法进入办公室，一部分员工呢而且已经是不能够登录公司的内部系统了。那除了在美国之外，推特在欧洲、在中东和在非洲的办公室今天也是不开门。那马斯克上周的时候啊，他曾经是叫推特的工程师把他们在过去1个月到2个月写出的程序呢都打出来，打出来给他看，还有给他带来的特斯拉的工程师看。但是看完以后呢，又把这些纸都给搅碎了，叫他们呢把程序在电脑上调出来再看，然后呢决定谁留下谁赶走。马斯克呢在之前5月份的时候还说过，说这个推特工程部经理都得会写 code， 否则呢就是不会骑马的骑兵队长，那么就请走路。那马斯克在收购了推特之后呢，他当时很快就解雇了印度裔的执行长等4名高管，还有多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其中呢也包括被很多网民是视为亲共的，在推特内部哈就是搞这个言论审查的李飞飞。马斯克呢，他现在是担任了推特的 CEO， 而且呢原来的董事会全部解散，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今天呢，在马斯克的推文里还讨论了关于这个推特广告的问题。马斯克的推文就说，在激进组织向广告商施压要他们停止使用这个平台之后，推特最近几天的收入是大幅下降。马斯克说这是极度混乱，这些激进组织是试图摧毁美国的言论自由。那本周呢有报道说，像包括辉瑞还有这个食物制造和零售商叫通用模仿，还有大众还有奥迪，一些大的广告商是暂停了在推特上投放广告。马斯克的今天另外一个推文他就写哈，他说广告商应该支持言论自由还是支持政治正确性呢？那他这是一个选择题哈。那目前在他这个推文下答题的人，78%的人是说广告商应该支持言论自由，21%多的人是认为广告商应该支持政治正确性。那关于马斯克说呢，要恢复之前哈被禁止账号的人恢复他们的账号，那他昨天也是发推文说，他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流程，之前推特不会允许任何因违反推特规则而账号被禁止的人重新回到平台上，这至少需要几周的时间。那再有呢，关于这个推特哈，这个蓝色勾号蓝勾勾的这个身份每个月要收8块钱的事情呢，这个蓝勾身份哈可以享受3个特权，一个呢比如说在回复和搜索中它是有优先权，另外呢它可以分享更长的视频和音频，同时呢它还可以看到更少的广告。那当然它也是一种真实身份认证的标志，像一些名人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商家啊都是用这种蓝勾勾哈来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那现在马斯克说呢，如果想有这种蓝勾勾的身份，每个月要花 8块钱。那像我们的这个时事评论人哈，本台的主持人方伟，他也在推特上就回答大家的问题。网民呢就问他，就是方伟老师怎么看这个事？那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呢，这个蓝勾勾就意味着更有信用。那第一呢，意见领袖会去付这个钱；那第二呢，想在推特上经营自己的人也会愿意去付这个钱。所以呢，基本就是说，这些 serious users 这些认真用推特的人哈，他们会付。那走走看看的人呢，不想付他也不受到影响，所以他觉得这个也还是合理的。那说到马斯克呢，他的另外一个公司特斯拉呢，本周哈是推出了圣诞新品，一款呢是红白色的毛衣，结果呢上线1分钟就被抢光了，65块钱的价格哈，在今天这个通货膨胀严重的时代，确实是个好价钱，而且看起来非常漂亮。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圣诞保暖御寒的毯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这个他们的官网上去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我们来看关于中期选举方面的消息。那下周二11月8号，美国的中期选举就要进行了。现在呢，选民关注的重点还是经济和通胀，另外呢，包括像是堕胎权、枪支权，还有犯罪等等民生问题。那这次中期选举呢，会决定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所有众院435个席位，还有1/3的参院席位，今年呢是34个哈，都会在下周二改选。那另外呢，美国50个州里，这一次总共是36个州的州长也要改选。那目前很多的报道哈，都显示在选举前几天的这个时刻，现在是红潮渐起，蓝潮渐落，这个走向呢是越来越清晰。那周二的时候发布的一个盖洛普民调就显示，只有17%的美国人说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这个也是从1982年盖洛普第一次测量中期选举满意度以来最差的一次。那现在呢，三大主流聚合民调网站，包括538，包括清晰政治，还有一个叫库克报告，几乎呢都是得出相同的结论，就是共和党将赢得2院的这么一个结论。那外界也评论说，面对共和党新锐的凌厉攻势，外界认为陷入通胀、经济、犯罪和边境问题的民主党可以说是现在很难守住。那现在呢，纽约州的州长进入了白热化。根据呢2份右翼机构的民调呢，都是显示共和党州长的候选人众议员叫里休顿，他的支持率上升，微弱反超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叫霍楚尔。那加州这边的一些最新报道呢，也是显示加州可能会看到保守派的海啸归来。一个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叫修复加州 （Fix California），它的创始人呢叫 Richard Grenell，他就说呢，他们组织在选举日登记前帮助了很多新的保守派选民来注册。那他们就根据一些选民和消费者数据呢，发现在加州有140多万之前没有登记的选民，他们都是保守派理念的。那这个修复加州组织的人呢，就通过电话，通过一些数字互动系统帮助这些选民登记。他们说呢，在最近每个月是帮助超过10000名保守派选民登记。那他们预计这个保守派的红潮海啸会到来。那根据福克斯的报道呢，也说他们的努力呢似乎正在产生作用。那现在像在南加州的一些县，洛杉矶、橙县、文图拉，还有河滨县，还有圣地亚哥等县呢，都显示出现在这个选举的趋势呢是正在向右移动。那有一些之前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支持率在升高。 美国总统拜登呢，在11月2号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在华盛顿在联合车站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20分钟的讲话，当时是引发了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质疑拜登总统的优先事项呢，并没有提到说那些对选民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像是边境危机、通货膨胀、汽油的价格，还有芬太尼危机。拜登呢，在讲话中是提到说他说，中期选举是拒绝极端的 MAGA 共和党人，说这些共和党政客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将把美国引向一条混乱之路。那拜登的这个说法呢，也让共和党人像是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Kevin McCarthy，还有参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人呢，都对他的这个讲话提出了批评。Kevin McCarthy 就在他的推特上写到说，拜登总统呢试图在美国需要团结的时候进行分裂和转移话题，因为他不能谈论他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呢是推动了生活成本的上升，但是呢美国人民并不买账。那关于另外一个选举方面的消息呢，就是拜登也同样是在这个联合车站的讲话中提到，他说呢，许多州直到11月8号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计算这些选票，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会知道选举的获胜者，直到选举后的几天后才会以合法和有序的方式来计算出所有的选票。那本台的主持人也是时事评论人方伟呢，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自己的推特上提出说，如果选举拖上一周之后，大家发现最后共和党没赢，那美国将如何呢？那等一下5点钟美西的5点，美东的8点，在这个 YouTube 频道方伟时间上呢，他们会做深入的关于中期选举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本地的这个中期选举我们每个人除了要选联邦的官员呢，包括州、县市和学区的一些官员，我们也要去选。那本地 Cupertino 的这个选举义工呢，在这周就联系了我们，他们也是想再次提醒大家参与这个选举的重要性。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Cupertino 的选举义工，他叫怡静，他也是一个家长代表，他在 Cupertino 学区呢做义工是超过20年，他是想提醒我们大家来参与学区委员选举的重要。听一下第一段录音。
这次呢，选举对我们 Cupertino 学区的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几年来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更是凸显了学区的一些巨大的问题。那其实我要讲的是，学区的财政状况非常好。的确有确实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学区财政状况很好。那至于说 enrollment 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这20-30年来学区的人数总是会上上下下有一些波动，这是很正常的。有人小孩毕业了就会搬走，有新的家长就会搬进来。enrollment 不足而不能保持学校，这是骗人，这是欺骗的。所以我请大家真的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掌握你的选票，来选应该要选的人。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候选人，四位候选人 Jerry 跟 Satish 就是反对官校的，因为当时根据确实的数据还有那个整个学区的一个状况，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到官校的状况。当时他们勇敢地投了反对票，而在当时 Darcy Cupertino 科任市长 Darcy Paul 他也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学监讨论过几次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坚持就是要官校。那的确就是说，现在未来继续要官校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可能，而且整个财政整个学区运作其实真的很不健康。那我们希望有一个像 Cupertino 市长，他本身是一个2个 CUSD 孩子的家长，他也在 Cupertino 整个这个学区也帮了很多很多。今天市长 Darcy Paul 看不下去了，愿意跳出来为学区做事，一个当了3届的市长，8年的议员， 愿意牺牲他本身的，你要改变他的那个政治的生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职业的律师，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愿意投入帮忙我们的学区，我们应该支持他。其中 Darcy 跟 Jerry 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家庭，所以呢我们更是应该要支持他这样子。那另外呢 Satish 也替印度裔真的是出力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希望就是在这样的选举能够就是让他们三位有经验的人出来做事情，我们不能再让那些没有经验动不动哭哭啼啼的三位学委包括他们的接班人来就是来为了我们学区的未来，真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这样子来在我们的学区做事。
那刚才讲到的是这个 Cupertino 学区哈，那其实我想可能各个学区面临的状况也是类似的，可能有这个保守理念的候选人，同时呢也有偏左派的候选人。那如果您是 Cupertino 学区支持这个保守理念的候选人呢，那这一次哈三位候选人，是一个是达西珀现任的市长，一个也是一位华裔叫 Jerry 刘，另外一个呢是印度裔的叫 Satish Maditi， 他们呢都是这个保守派的哈学区委员候选人。但是如果您是支持偏左倾的这个意见理念的呢，可以来考虑投另外一位叫 Ava Chao， 他呢也是一个华人，他呢是支持之前的 Cupertino 的这个官校，他本人也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得到了之前主张官校的其他学委的支持。那他自己也是支持 CRT， 支持这个 Prop 16， 就是有关亚裔入学歧视的案子。那他自己呢是没有在这个 Cupertino 学区做过老师哈，也是自己没有小孩。那这是关于库氏学委选举方面的一个状况。那在 Cupertino 的市议员呢，这一次也是三个空位，有八个候选人竞选，他们的选举义工 Mina， 她呢是一个全职的工程师，来美国20年，在 Cupertino 也是住了10年了。那她也想提醒大家哈，这个市议会的选举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关键的议题呢，如果你选上不同的市议员，那这个城市未来的面貌会有很大的区别。那她就几个主要呢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哈，也讲了一下她的看法，来听一下。
一个是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州法有一个强制各个城市盖新建住房的 Housing Element Plan， 这个 Housing Element 给我们库氏规划的是在未来8年一定要批准4588个新房子。所以说你们过去听到的很多关于说库氏不盖房子引发了学校人口下降，这些都是一些谣言。实际上我们未来州法强制我们就要盖4000多个房子，如果你们再选上那些更加疯狂推动盖房无限制的支持高密的候选人的话，这个数字可能将会翻倍，变成1万2万。而我们库氏现在其实增加这4588个房子以后，我们的新房数量基本要占到城市现有住房的10%到20%，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正选上保护我们城市、制定政策更加平衡、更加理性的候选人赵良芳、Stephen Charf 和 Gavin Tataricharri。另外还有几个是华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流民中心。现在在硅谷，很多城市都已经盖了自己城市的流民中心，收容 homeless people， 比如说 Sunnyvale、Santa Clara、San Jose、Mountainville、Milpitas。我们 Cupertino 到现在还没有盖流民中心，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议员大多数就像副市长赵良芳，他们对此是表示谨慎的。他们说 Cupertino 是一个很安全的中产区，我们这里 homeless 人数非常少，可能只有10个人左右。那么如果为了这10个人我们非要盖一个 center， 而一般盖一个 center 的话至少有几10个甚至到上100个房间，那么不就等于引入更多的流民吗？你打着解决问题的旗号，但实际上是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大，这样子对本地的老百姓真的公平吗？另外还有就是关于 RV 居民，就是住在房车里的居民，在 San Jose 和 Mountainville 过去都有一系列欢迎 RV 居民的政策。我们当然愿意帮助穷人，而且现在加州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拨款，用自己的税钱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呀，或者只能住在 RV 房间的人，甚至我们城市里还有一些关于他们的专门的 job training plan 去帮助他们。但是如果你要直接引入这些居民居住到我们城市，住到我们的街上，会对这个社区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呢？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对方的一个候选人叫 J.R. Fruin， 他就在网站上说，我们要帮 RV 居民住进来，甚至把他们变成永久居民，这样才是大爱。因此呢，他也忽悠到了很多大学生啊、高中生啊，都说对啊，这就是大爱呀。但是大家应该想想，我们本地的纳税人到底是谁在负担这些东西，而且把他们引入进来以后，对我们的社区安全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希望所有有 common sense 的选民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加州激进的州法，比如说 SB 10，它是可以允许在独立屋区取消 setback 这些盖房指数，也就是说当一个独立屋区没有 setback， 没有这个住房倾斜的这个尺度之后呢，你等于是独立屋区的土地是可以盖公寓的，可以盖小楼的。这些激进的州法我们 Cupertino 市都还没有接受，因为这个州法并不是说强制的，它是各个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接受不接受。如果你选上了像 J.R. Fruin 那些强推高密的候选人，你可以想象我们 Cupertino 大多数的居民都是住在独立屋区的，最后这个后果会有多可怕。另外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支持能够把城市政策落到实处的候选人，他们呢即使在城市进行发展的时候呢，他们也会为大家来考虑。我们同时呢，城市的发展不能够牺牲学校的用地啊，不能牺牲我们城市的公共用地啊，要保证市民的生活质量，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才是良好的发展。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副市长赵良芳，还有他的竞选伙伴Steven Charles 和 Galvin Tatarchari， 让他们能够得到市议会的多数票，保护我们 Cupertino 这个城市。
嗯，好，这个是关于 Cupertino 市议员的竞选哈。那像这个义工 Mina 说的，如果您是支持保守理念的呢，可以考虑支持这个赵良芳现任的副市长。另外一个他提到叫 Steven Sharf， 这个呢也是之前担任过两次市长的一个现任的哈，他是现任的规划专员。他呢也是在之前 COVID 开始的时候，在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时候，当时呢是当机立断要在库市实行口罩令，帮助减少了这个染病的人数。那疫情之后呢，也是辅助小商户的恢复。那另外一个 Mina 提到的候选人是一个印度裔叫 Govind Tarachari。 Mina 说呢，他因为印度裔和我们华人很多的这个传统理念相似哈，比如说是支持对财政支出的保守，然后对左派的一些激进的政策是谨慎的。那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关于这个库市市议员竞选候选人的状况，也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bettercupertino.org 上面来看一下。好，那最后呢是提醒您哈，在下周六的时候有一个关于退休规划的一个免费的讲座，这个呢是来自叫舍润王，这个是主讲人，他呢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他会用一些实例呢来告诉您怎么样能够避免退休规划当中好用不完的 401k 和 IRA， 要怎么样避免交很多税，怎么样能够保障你的受益人能够继承你累积下的这些退休规划下的财富。讲座时间是下个周六11月12号下午2点，地点呢是在圣何西图书馆San Jose Public Library。报名呢电话可以记一下，是628-444-1260，628-444-1260。报名人数有限，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及早打电话。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